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就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顺从主你自己的旨意啊，差我们去主啊，让我们把主你的福音能够传讲出去。感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今天我们有幸请牧师和清月长老来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座谈，主要是就是说大家在传福音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问牧师和长老。主要时间是给大家的哈，时间给大家的，我希望大家就是说多多的提问题。要不这样子，先看大家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能够提出来。
网上也是几位啊？网上
有？网上有三位。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班，这个是我这个学期第一次来啊，也是唯一的一次啊。我通常主日学我会录音啊，我所有的教导啊，主日的讲道都会录音，所以今天会录音啊，所以跟大家
你在录吗？
对，我会录音。
好。那这样吧，那我就先开始吧。我开始准备几个问题，我来，
那都学几门课，学几堂课下来，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思考，也会一些问题。传福音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最基本的使命，是给我们。希望这门课能带领大家有些思考。
实际上我们这堂课上学呢，大致的过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是倒数第二堂课，下一堂课是启发课分享，因为这次我们有几个，就是几个重要概念，对吧？几个重要概念，一个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是神在掌主权，对吧？神在掌主权。那么我们传福音本身是借着我们，神爱我们，然后呢，我们自己内心也要凭着爱去分享福音。另外一方面是说，我们去传福音也是顺从神的旨意，对吧？也是我们要听命令，对吧？听神的命令。这个福音本身的话也是。就说是传的是耶稣基督，传的是耶稣基督，就非常简单，对吧？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对吧？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然后我们因着信他才能够得到救赎。我们也提到了，就说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可以通过个人见证，对吧？个人见证去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共同见证，就是借着教会啊，借着这个肢体啊，去见证这个神的能力，对吧？我们也谈到学到，就是传福音过程中我们有很多很多阻碍，对吧？有些惧怕，特别是和陌生人，也算是很往往是和在家庭里面传福音，算是也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对吧？非常大的障碍。我们也一起讨论那些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怎么样我们要学会预备自己，然后通过我们建立关系去传福音。对，大致的我们学了这些东西。那么今天我首先想要请牧师和长老，就是说特别是牧师，因为七月是一直和我们在这里，对吧？他经常在分享。主要是牧师，就说你在个人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碰到什么障碍？那么就分成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和家人，对吧？和家人有没有传福音的经历，和朋友传福音的经历，或者是呢？以前你在公司里面在公司的时候和同事传福音，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和陌生人传福音，
嗯哼，
对吧？因为前面我们有姊妹提到过，就是说她在在机场碰到别人，她怎么样，就说怎么样和去，就是和他们建立联系，去把福音去分享出去。
嗯，
所以我们也想一起来听听牧师，就从你这方面有哪些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嗯嗯，好。所以这个就想从我的身上遇见的障碍或者是挑战，然后怎么面对去学习。那我想大家把这个我想传福音还没有想到这个方式的时候，就是具体的一些方法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
什么？
对，就是就是神学，就是福音的真理。刚才我看见我们已经这个课已经有讲很多，但是我就重复的说，其实这个是传福音里面非常重要。我就想到几个重点啊，刚才已经提到，就是我要知道就是传福音救恩最终的主权是神，只有神能改变人心那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认识人的败坏认识福音的大能，认识我们的责任，和认识人他信主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我是你就我预备了一些事情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受洗名单。但我想就是要加几点，就是怎么我面对的挑战然后怎么面对因为我的实际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吧？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我等一下分享。但我就想到就从这个很高的角度，就是真理的角度，就是只有神能改变人性，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我其实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他的心，我做不了这个事，只有神能做。我能做什么呢？我能够告诉他，神能救他，只能神能救他，但是我做不了这个事。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改变不了对方，我们做不了所以这个是神的主权。第二，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祷告，传之前要祷告，向谁传要祷告，传的时候要心里祷告，传了之后为他祷告。但是也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自责了。我遇到一个人，我向他见证耶稣然后他没有什么反应，那我不需要自责。首先我真的改变不了他，我有责任就是告诉他。所以这个是我要想提的一点，就是怎么面对传福音。你肯定会碰钉子的嘛，碰钉子的时间比收割的时间多很多嘛。你怎么面对这些挑战而不放弃，一碰两三次钉子就放弃。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改变不了对方这个是一点神的主权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是成功的传福音，就是对我来说什么是成功的传福音。以前我有很一长时间在一个宣教机构服侍创办人是 Bill Bright 他跟我们说的定义，什么是成功的见证，就是这样传道会。什么是成功的传福音？你传了你就成功了，就是说你的成功不在于他有没有回应因为他有没有回应是他跟神的事情我们的责任是忠心。所以我简化一点，就是什么是一个成功，成功的定义是我们是不是忠心，
就我们去做了是吧？
对，我们是不是做，而且是根据神的话做了，我们是不是忠心所以传福音的定义，如果你把定义在他，我做了一件事，我说了一句话，他一定要信，那你的定义就有问题。 因为你改变不了它。当然你传的福音能够改变，因为耶稣基督的改变。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正面的，我们忠心做了神要我们做的，主要我们传福音。虽然主权是神，那只有神能改变人，但是神要用人去改变人，我们是他的器皿工具。所以福音朋友不信不是失败，因为他现在不信不等于他以后不信，他只是现在这一刻面对你的时候他没有信，还没信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所以这些我分享就是说我怎么面对，我传福音别人不信或者不接受或者甚至拒绝，是骂你。我以前去，我每一次回老家马来西亚，我接到我的朋友家人都会找机会传福音嘛。有一次我的表弟侄子就是亲戚啦，他多次了，他就跟他说表哥你不要跟我说耶稣。我约他出来吃饭第一句话
他知道
我都没跟他，我就说我一年回来一次吃饭你不要跟我说耶稣。啊，说哈哈哈，我不跟你说耶稣，我只是跟你讲吃饭而已。这面对很多这种所以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对的看法，就是说我们一定会崩钉子，崩钉子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对吧？不要放弃，我们就要最成功的定义，就是我们是不是忠心了，我们是不是邀请了，是不是大出一步了。他不信不等于他以后不信了。
对，你知道这个例子，大伙你大伙可能如果你不分享的话，我会问你，就说对待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是是是，
对，
我还是跟他出去吃饭了。
对，饭还是吃了，对吧？对。
对对对。
其
实传福音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是关系嘛，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忠心。忠心有两件事，一个就是我们去口里说人的罪，耶稣基督，只有耶稣能拯救他。另一个就是活出基督，我们有见证，我们有见证也是传福音的一部分嘛。比如说就是我面对家人，如果他很拒绝的话，那我可以不直接的跟他说，但是我平常的生活我可以显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有一位神，他我的生活原则是他掌管。比如说我对于一些真理我有坚持，因为我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我说了一点，只有神的主权才能改变人性。第二点就是我们忠心的定义，我们成功的定义就是我们忠心。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有正确的心态。不然的话我们碰了几次钉子我们就不想传了，对吧？还有我想到第三个事情，就是就是传福音是一个团体的事工。传福音是一个团体的事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的人信主都是经过几个基督徒跟他传福音的。我们就是他信主的过程的起身，用的其中一个器皿。有人松土，有人撒种，有人浇水，有人收割。我们可能是在松土，或者我们在浇水。他没收割没关系，因为神要用不同的人，在他人生不同的阶段，让他这个人能够信主。所以这一个过程，要传福音是团体。所以我也不用太过自责或者伤心，说我这一次千方百计跟他约了，然后吃饭跟他讲福音，这个为他祷告，他现在没信啊，其实我在撒种，下一个人在收割啊。这个是要很平常事，常常发生的事。我们记得的话，我们也不会这么容易放弃。所以我觉得讲到了这三点，其实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传福音的时候遇见的障碍。可能你问的问题的是说对面怎么对方怎么 反驳或者反对或者就疑惑，我想到的是这个障碍是我们自己我们
首先嘛，我们这边就说一个是我们基础要打牢，二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方法，思想这个和这个态度要端正，对吧？就是我们传福音本身不是说我们是为了只是我有一个我给一个人传福音他信主了哈，我的荣耀不能这样子。
嗯嗯，对对对，我就想到当我们的神学对了，我们对于圣经看神的主权人的败坏、这些我们对了，我们传福音遇见对方怎么样去反对责备关门，你碰多少钉子，你这些都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我们会继续忠心。
嗯，对。
啊，所以我就想到这三点，他重复就是神的主权我们中国成功的定义就是忠心。第三就是是一个团体，团体不是我一个人。我还有很多我写下来可以分享，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的。
对，这个非常非常好，谢谢牧师分享。因为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网上就说看有关的信息的时候，有一次上我都看到，就是有一个在一个大学教授，他是非常非常在传福音这边算是非常应该是说有名望的，对吧？但是他有一次就是他讲的就是说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他呢他 focus 就是说他的 focus 是在收割，对吧？他的 focus 在收割，所以呢很多人因为他做的就是信了主，有些时候就给我一个就是说让我能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不是我们去传福音所要重视的东西，对吧？就像牧师你自己说的，对，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松土，对吧？或是浇水，或者就是撒个种。因为我们前面有姐妹她分享的，就是说她有些时候撒种之后可能是十几年之后，
对，
这个他们才信主呢，
对，
对吧？就有些时候就是我们撒种的时候可能是当时说的时候对方非常反对，对吧？非常反对，也许实际上是可能种子就已经撒下去了，对吧？所以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去传福音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或者本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是传什么样的福音，这非常重要。
嗯，对对。刚才你就问问题，就是说那从我就是我自己面对的这个情况或者挑战怎么面对，我就我你还有其他问题，或者是我继续分享了？
你分享吧，你先。
就是传福音其中一个我们很有效的方法，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有效也是我尝试做，就是也是我会鼓励弟兄姊妹做，就是先说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挑战，就是现在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大部分认识的人都是基督徒，我们不认识那些不信主的人越来越少，你越做基督徒越久就认识的越少，也就是说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很少认识信主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全部就跑去聚会去了，他们不信主的人星期五他们一起在聚会，他们在做他们做的，我们在我们做的，我们都没有交集，
没交集。
对，所以传福音其中一个很重要，其实也很简单实行的，就是我们想留两个圈子就一个圈子是不信徒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朋友圈，他的群，他的聚会，他的聚餐。基督徒有自己的圈我们有小组，我们有自己的群，我们有这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传福音就把让这个两个圈有交接的力，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不信主的人介绍到这个圈子里面，信主的人的圈子， 比如说如果我们家里吃饭，我们小组吃饭，我们就请一两个一些不信主的人进入到这个饭局，那么他就会认识那些信主的人。你可能你做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的难处是这两群人他是很这个实际的生活时间地点圈子全部是分开的。
嗯，
我们做的很简单的就是把这个两群人做一个交接，可能就是吃饭，可能就是你去打一个网球，
嗯，
你多叫一两个不信主的，那他你其实只是带打网球，你也不需要跟他讲十字架耶稣，你先让他认识基督徒，就把这个圈子的距离拉近，拉当中间有两个圆圈，中间那个不是变成一个灰色地带，你就让这个不信主的人看见啊，其实有另一种生活啊，这一群人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信神，他们不一样，他让他接触，
嗯，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有一个啊，特别这个观念特别在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学者教授基督徒，他是一个华人啊，澳洲，他叫 Sam Chan， 他写了一本书啊，传福音很建议大家去读的。基本上他其中一个观念就是把这个两个圈子拉起来。所以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做，你看我们波特兰，我们大概有3到6万个华人，我们大概有10家华人教会，我们教会大概有300个基督徒，大概这样子。我们有很大的合场，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不信主的人介绍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那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刚才就提到那我自己怎么传福音，还有怎么面对。那我就想到我就这样那啊，就围绕着这个思想去说，首先我们在哪里找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去哪里找。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不管你是上班族，或者是你是做奶奶看孙子，不管你是在家里做妈妈，每一个人都很忙。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把传福音变成一个跟我们生活节奏做一个相对，或者是一个真时间
对立起来。
对，其实我们最有效啊，从时间管理、精力等等，就是在我们现有的生活圈子中，去看神把什么人放在我们生活圈子，这个是最有效的。最有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有24小时，我们只有有限的精力，如果我们现在的生活圈子，我们的生活圈子没有不信主的人，如果你想一想一下，你现在用几秒钟想，我的生活圈子没有不信主的人，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夸大你的生活圈子，你的生活圈子太窄小，你就变成只是在这个圈，你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啊，没有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你的圈子就太小啊。其实我相信这个是我们现在我们教会一个最大传福音的限制，就是我们生活圈子太小。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有时候为什么夏天比如说小组不是每一周52期都有小组。小组很好，但你永远是12个人，十年之后20年就还是10个人，30年之后少了几个，因为他们走了死了。我们需要进入到社区，进入到世界，把他们救出来，介绍给这个，我们的圈子太小。如果我们圈子里面没有不幸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扩展开展我们的生活圈子。好，下面我就提到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扩展生活圈子其实不需要用太多的精力。有一个概念是叫做第三个空间 ,the third space, 第三个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有第一个空间就是我们的家庭。
第二个空间通常是我们的工作。第三个空间，很多时候基督徒是，当然我们有教会的群体，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空间，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会做的这个地方，去的地方做的事情，比如说你运动的地方 gym， 或者是你在这个公园运动，公园，或者你去超市买菜，你每一周都去这个超市九九大华，这个是你第三个空间，或者是你每一周都带你的孙子去这个图书馆，这个是你第三个空间，或者是你每一个早上都去这个咖啡厅喝咖啡，这个是你第三个空间，这个是你已经在做的事情。在我们现有的生活圈子中，我们就去打开眼睛，除了我在那边喝咖啡，除了我在那边看孙子，我要看一看神有没有把其他的福音朋友，当然我们的对象主要是中国人，有没有华人，在这些已经在我们生活的圈子里面的人，我们要注意啊。所以这些还有一个很明显，我们有孩子的，就是孩子的课外活动，如果你送孩子去游泳，那他的父母有没有不清楚的啊？我们可以接触他们。所以这个第三个空间啊，我们现有的生活里面接触不信还没信主的人很重要。那如果你觉得那个对你还是太挑战，因为你还是需要这个，通常你是孩子在那边活动，你在那边看手机，你就不想跟别人说话，因为看手机最舒服。你要踏出一步跟别人说话，你也觉得哎呀，这个是太大的这个信心的一步。我们是要做踏出去。那还有一个就更容易的啊，更容易的，这个就是在我们现有教会的圈子里面。刚才我们说一个大圈子，现有教会的圈子，这个圈子里面其实有很多还没信主的人啊。我举几个例子，这些就我们如果是可以说是 low hanging fruit， 神送到我们渔网里面的鱼，很多时候我们的渔网是破的，鱼来了就走了。最明显的就是已经来到我们生活圈子的人，比如说主日敬拜主日来聚会的新人，主日来聚会的新人，我们这个是我们很容易接触的人，因为他们来就是希望有人接触他。可是中国人很不会说啊，你来接触我，他不会这样子说的，他会装得很这个不想，就是很害羞啊，很谦卑啊。其实他巴不得你快点来跟他打招呼热情。中国人不会走，你一个新人嘛，你不会主动的去搞接触人。我们要主动接触他。
嗯，
我其实在台上我看的什么东西我都看得很清楚。有时候我就会觉得哎，有一点巴不得我们有更起劲的去接触新人。啊，你看每次我们接触新人，有时候我常常每周我们都说啊，我们彼此在主里问安。有不少次有新人站起来自我介绍，问安的时候旁边的人没有人跟他说话。我要从前面跑到去那边找他，因为没有人跟他说话。坐在旁边的基督徒他转过身了的。他这个是新人，他转过身，他跟他旁边的朋友说话，他不跟那个新人说话。有好多次新人没有人管他们。你先不要说你去到一个去到超市里面向一个陌生人说话。那个陌生人离开主很远的，他根本没想到教会，但是这个已经来到教会的这个新人，他其实已经有人撒土，已经有人松土啊，撒种，他已经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对啊对啊，
你去收割。
对啊对对对，所以这个是 low hanging fruit， 他已经来了。如果每周只来一个人，一年来五十个人，你抓着这五十个人都已经不得了了。好，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福音班，我们每一个主人有一个福音班，福音班里面的人表明他是想听福音的，他来了。其实你要接触福音朋友，你说你不找不到，你去福音班嘛，你去福音班，你不一定是不是说你还没信主， 你去那边，你去认识那不信主的人，你搬之后，你去接触他，你去关心他，你这个成为你的服事。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他在做这个福音班里面，比如说长青小组的组长陈弟兄，52年的我们的老将啊，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开始教会的其中一个成员，他就在福音班里面。他说什么？我想认识福音，我也想接触福音朋友，对吧？这个是一些已经到了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当然还有我们的邻居啊、同事等等啊。我想这些就是我们哪里找到福音对象，最好的就是最接近的人。先不要说你去非洲啊、日本啊那些，先不要说，先也不要说先去那个超市，你就根本不是认识的人，你扣扣他通常是不管你的。但是他来到的人，你来了脚踏到里面，当然是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他已经是有兴趣。但是如果他来了一两次，他都觉得没有人管他，他就走了，他就走了。你要他第二次再来就是比较难了，他因为他已经有一点失望。这个要大家做的，我就是有几个人做不了。通常只有几个人会主动去 approach 这些新人。常常都是这几个人的，我们教会。就是那通常都是这样，我们希望大家都是 approach， 大家都可以更多人去参加福音班，这些是已经在的。
对，还有一点就是补充点，就是说，这是我们自己，我自己一些就是体会，就是说很多我们是打招呼，有打招呼的想认识的，但是 follow through follow up， 就是说。比如说别人对你不是很那个一开始，因为他也选择人，来我们几个人跟他见了，他也选择人，取决于每个人对他的热情态度，你能不能主动跟他要联系，这是最重要。你不要打了招呼就没了，你表面上看去的话他是蛮受欢迎，但第二天没人 follow up， 第三天下个礼拜也没人来喊我，这要 follow up 非常重要。你完了以后，你那个礼拜有机会就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样啊，是不是可以呀、啊？有机会都认识了，到我们家来聊聊啊。就这一种，他是切实的能体会到你在真的关心他，不只是说上去跟你打个招呼就了事，就是说能够再踏一步，主动再主动一步，关心的真诚的关心，他能体会到的 ，right？
对， 对，
新来的不，他能体会到你真心，还甚至是寒暄一下。所以这一点也是让我们稍微要
对对对，现在正好这个说这个很重要，真的，这个是我们最大最大潜质，能够最好用你的时间跟精力的。我们就算一天来，一周来两个，一年有100个。那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我们说起名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让多少的鱼搂走。当然，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说起。这个名单是我来了教会之后所有受洗的人在这两张纸上，所有受洗的人啊，已经很多了。我
要比前几年或者我因为我在教会时间感觉挺长啊，但是我是觉得比前几年要多的。
感谢主，感谢主。那我希望更多，越来越好，那我
是像那个阿福林姐，她也来了，也挺长时间了。就是你有什么感觉？你就是说最近几年，就是我们的收，就是不是收获吧，就是这些，我不知道。这是我就可能我的感觉不对哈，但是我觉得是，而且就是你的 schedule 一年四次对吧？然后
全世界都有。
就是每次都是这个东西，就是好像都很 open， 就是有些什么那个就是
是是是，感谢
前面有培训啊什么的，这个都很就是比就是我觉得是比前几年就是那个就好的很多，就是我的感觉啊。
谢谢，也是一个好事了，我们也就是有更多的成长空间。
就是都，但是我最近就是也分享。那个谁，秀王姐没有哎，因为她是负责新人的。还有就是新人，我跟你说，我最近帮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新人的登记的表敲进去，因为就是好像是有一些积累还是怎么回事，就是好像没有，然后后来电脑又被偷了什么东西，我现在我不太清楚那个具体怎么样， 他就是秀荣姐就跟我说，他说你看能不能帮我把这录入，然后我就录过大概三十多页纸，那就录进去。录进去了以后呢，有些就是写的是就介绍人嘛，介绍人有我看见有清月长啊，有你，然后还有一些，就小兰姐妹，就是那个小兰，就英文堂的那个小兰，她可能是
多不是就这个
吗？对 ，anyway 就是
托福的吗？是吧，
有两个小兰。一个英文的小
人，Jesse 的太太，
对，对，所以就是我的意思是，后来我跟他说，他说我就看这些，他说这个可能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谁介绍他来的，能不能再 follow up？ 我们把他加进去了以后，到底是换一个人来 follow up， 还是原来介绍的人 follow up， 然后呢再加上其他的人一起。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接触到这个新人的那个接待的这个很好的问题。
对，所以新人呢是一个很好接触，就是现有的已经来到我们的网里面的福音朋友，所以我那个是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封网，
是，
就他第一次来，第二次来，可能好多人就一下记不住了。
是，其实 follow up 一定要在第一周里面，其实前面的一天或者两天，几天，你打了之后，一个月之后已经不是 follow up， 有一点晚，但是好过没有，
但还是可以邀请他，
对，
可以继续邀请。不过前面那个牧师他提到，就是说上传福音是团体的事工，实际上就是说，可能就我们作为这个团体来说的话，甚至我们可能不能够。希望就是谁把他带进来的，就光是他的工作去做。
对，是一个团体工作。
对
对,
对，就是我们大家可能都要去一起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他还有就是说他愿意跟谁接触。
对
对，
不一定
亲事，
他不一定
亲事。他说他做过很多这种 follow up 的事情，但是人家不接电话。
嗯，对，取决于谁。
就是说可能打过一两次，可能后面就。
这就是团体工作非常重要嘛。有人介绍进来的。诶，他也许跟你就谈上了，跟他谈不上话，或者他不
那个，因为他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本事，
这就是神
不
在那就了，对吧？具体他跟哪一个人他能够谈得来，那就是神在安排，所以团体非常重要，不要看成是某一个人的，大家能有机会
的。有的时候也就是说神这是像什么神的国，他到底有多想给你就是来认识神。
但至少他愿意来，哎，这是第一步，很重要。
别人介绍他来了啊，然后后面就是啊，他就是可能到底是他有多想再来。
对，
是好，我觉得我想继续分享下面另一点，就是信任很重要。这个当然我们已经这个已经知道了哈，所以这个可以额外的去很我们怎么样同工？那我想现在就进入到一些例子。还有就是说到我客人的情况啊，我的点就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特别是我啊，因为我是牧师，我情况不一样。那我说我的例子给你，我的生活。然后呢，我要点出来就是说，你也可以根据你的生活来做你一个传福音的计划，就是根据你现有的生活，你的生活规律，可能你要说一些调整，但是基本上就是你要注意神，你在生活规律里面怎么能够传福音。那当我是不一样啊，当然这个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了，当然我特别不一样，因为我全时间的嘛那我怎么善？我其实我在看我的生活，我跟大家一样的就是24小时。我有时间一样，我的精力有限，我有家庭，我有服侍。那我怎么样能够接触不信主的人呢？从我的角度啊，我就要善用我的角色。每一个人角色，你是妈妈，或者是你是女儿，都跟大家不大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情况。我的情况，神呼召我传道传福音。我每一个主日我讲到的时候，我总会传福音，因为那个有很多人在，因为我知道有不幸的人在我们当中，所以我第一点我传福音，我就在主日讲到我就传福音。
当然这个是你，我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但神给我这个机会，但神也会给你机会，但只是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方式。神给我的这个呼召，第一，有人圣经里说，如果没有人传道，怎么有人信道呢？所以这个是我的责任。第二，我会这样子做，我鼓励弟兄姊妹带福音朋友来主日敬拜，因为他知道我会传福音。第二呢，我会在主日的时候，最多人教会最多人的时候，也是最多新人的时候，我会注意新的面孔。我首先不看那个名单，我看哪一个面孔是我没见过的，我不熟悉的，我主动向他打招呼，欢迎他，看他笑脸。其实那个名单其实还是很重要，只是次要。如果我们有一个文化，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去看那些人的面孔，你不认识的你跑去跟他打招呼，这个才是更有效，这个就是文化，这个不是一个程序。文化是我们需要建造的，但程序可能可以帮助一下。第三呢，就是慕道班，因为那些是已经想要受洗或者他更想认识的，我会跑去，我都会去看谁参加，然后我会在班里面或者外面，我会特意的找他们。第三，想要受洗的人他来找我，那我去传福音给他了，因为我不能假设他是信主的，他想受洗就是说他还没有得到认证他是信主的，当然这个只有我能做嘛，对吧？或者青月长老，就是说我有的情况，我会珍惜这些我的限制，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我不能够，比如说我不能够，有些退休的人士他有很多时间，他可以每天去公园看人下棋等等，我做不了，但我不要内疚，因为我有自己的空间，对吧？你也有，只是每一个人不一样而已。那有人来我征婚，常常有人来我征向我征婚，我就说好，你要征婚，征婚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可能就想到啊，穿婚纱啊，这个很漂亮啊，你在神面前的约，你来，我要求是你要来主的敬拜，你要来跟我上课，我就现在传福音嘛。有常常来有人找我来主持葬礼，那我说这些就是，当然这个是只有我是独特，但是我的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情况，你要想你自己的情况，你在某一个公司上班，或者是你喜欢游泳，总之你的生活里面你已经有的生活，你想一想你怎么使用你的生活去传福音。那我说其中一些例子啊，其中一个就是有一个我有时候说主日讲到，我就说啊，你如果想信主你来，或者你就你有什么问题你走上来。啊，有一个弟兄，之前有一个人就走上来了，跟我问题，我就认识他了。然后我之后我就跟他门训一对一啊，之后在11月19号，2023年，刘壮成东就受洗了。23年，啊，另一个例子，这个年轻人，中学的时候被妈妈从国内送到美国中部读中学，是他在一个白人基督徒家庭。啊，他们做他的 host family， 基督徒家庭就向他传福音，带他去教会。他已经是在这个信主的过程，他来到这里，来我们教会，他来我家聚会。那时候仁爱小组我在开始在我家，我就认识他了，我去向他传福音了吗？啊，然后，当然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做了很多工作了。最后他在什么时候？他在。12月8号2024年，2年前受洗，而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因为之前已经有一个 host family 在几年跟他传福音了，我只是收割的那个人，我看他试洗，但是前面那个人做了很多。
对，
那我善用我这个，我不会觉得哎呀我没有为他这个做 host family， 没关系，我有我的一份啊，你也有一个份。那我现在要用一个另一个更贴切到大家的例子。有一个姐妹，她去医院做翻译，翻中文。有一次她翻译，她看到这个是中国人，她邀请她来聚会，她来了。越南人华侨来了。来了之后也带她的儿子和孙子来了。2年之后她受浸。 他的名字叫黄美英。3月22号2026年，黄美英怎么信主的呢？就是有一个姐妹翻译的时候说你来教会吧，他就善用他的空间，就是他在医院
第三空间，
对，他就在医院里面做翻译嘛。
对，
他做翻译的时候他就传了，他也不一定说你是罪人，耶稣基督是救主，他就说你来教会吧。
对，他来教会，对吧？他来教会。
美英是去启
发，对，他也去启发，哦，有启发。那之后呢，他就进入到长青小组，长青小组的弟兄姊妹就关怀他，
对，
所以他就信主了。
对
啊，这个伯汉是在仁爱小组，所以这个你看见这个不是一个人，是一个过程，而且是很多人。
嗯
啊，我再举一个例子，刚才你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因为最近发生的啊，有一个姐妹，弟兄姊妹的妈妈从中国坐飞机来这里看孙子。飞机旁边坐着一个中国人，华人，同样去波特兰。他请他去参加国语小组的聚会，因为特别聚会，因为那天是国语小组在我家聚会，我邀请他们来我家。哎，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他就叫这个陌生人，就当然卡在飞机自己十多小时，就请他来，他来了，我认识他，师母认识他，然后国语小组的人认识他了，
接上去
啊。但是他住得远一点，住在 Lake Oswego。哎，我们有一个弟兄刘景就在 Lake Oswego 啊，那我们就介绍刘景给他。当然这个是正在发展，他就是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姐妹她坐飞机，她就这样子，就这样子。对对对，她不一定一次过。需要把整个福音讲，然后他信主，他如果他不信主，他飞机上他就觉得哎呀我失败了，没有是一个过程啊。那很多啊，很多啊，还我再举到一个例子，我知道我用的时间多，另一个例子，这些例子都是这个名单啊，我每一个名人我都可以说故事，因为这个是真实的例子，真实的啊。还有一个，
我讲我自己的例子
啊，你说，
我最早到波特兰当2000几年吧，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弟子，有一个人，那时候可能还我不知道他受洗啊，什么，因为什么，
没
有，他是对的，他是一个教育的，他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受洗的，他然后呢，他带我先生来教会的，然后后来我先生先来工作哈，然后到就是认识了沈文业。然后等我来了以后，我就跟着我先生就到教会。那时候是2000几年，然后我受洗是2013年，这很长时间。但是就是说，这是我的过程，每个人可能
不对，就是我约带着
对
带首先带先生过来的，对吧？
这是比较有效的方式，对。
20年，年轻的时候，
对，
就是，刚刚搬过来，想认识一些。没有觉得好那个什么样，
就是
我自己的故事。
是感谢主，对对，就是你的经历，就是就是神用不同的人啊，来向你传福音。
是，当然我是很长时间，你们认识两三年，
是。
那我心比较硬的。
对，实际上牧师说了很多，就是说，像我们作为基督徒去传福音本身的话，像。即使是针对一个人，他很多工作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对吧？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去找去做，不是说就是说，是哪个他是哪个组的，或者是他上哪个班的，是那个班的责任，而是与我无关，对吧？虽然是牧师提到很多，就是实际上都是一些非常短时间的那个接触就可以，就说可以就做到你这个你做了这一步，对吧？像一个接力棒一样的，你做你哪怕你带一天，带一两天，就说这是就是你是你也是在做到你可以做到这一步呢，对吧？嗯嗯，
对。
我看见时间，因为我等于我们一定要10:30，
十点半，
所以我就不说了。
谢谢牧师的分享。对，要么大家最后面还有什么有没有简短的问题再要问一下牧师的？ 要没有呢，要不干脆我们就请牧师给。
没什么事，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们，你当时五月八号要到喜乐小组，也邀请喜乐，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请家里头啊，喜乐小组就是我也是到一年多，我们两个是喜乐小组的，我跟丽丽，就是还是有一些福音朋友哈，
他现在少一些吧。
像那个苏珊啊，还有那个，就他们现在来的，
对他们中午基本上不来，
对中午不怎么来，但是就是希望他们，因为说到你家，可能能够吸引那些平时不来的人也能去。
是，可以用这个机会。
我就觉得这是很好的这个。
你就跟他邀请一下，你说可能一年之多不常来啊、这个牧师家呢，就可能他有兴趣，他好奇。当然，就这个，他可能就是对于其他的东西好奇，但是没关系。
平时没有太多机会，或者是因为总我感觉啊、哦，有敬畏之心，对牧师师母觉得你有敬畏之心，不好意思跟你沟通，但你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蛮好的。
对，就是像我们的话，上次也像牧师提到，就是我们也可以就借用这个我们小组或者教会的个这个机会，对吧？把他们带到我们小组来。自己带到我们自己家，带到我们自己家里面是一步，对吧？带到小组，然后呢，带到教会，这各个方面都可以去做，对。那行，那现在时间不够，那个牧师你带给我们做个简短的，好不好？
父啊，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你看得起我们，你亲自把传福音见证你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感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也让我们有能力去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这学期所有参加传福音班的弟兄姊妹，我献上感恩。他们愿意分配时间花精力去思考自己在传福音的主的托付上如何能够有长进，我们献上感谢。求天父你的灵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心里做工，就从这个传福音班的弟兄姊妹做起，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注意你放在我们身边的传福音的机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让这个传福音班的弟兄姊妹能够也能够实行这个学期的学习，也能够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帮助和鼓励。谢谢主，谢谢主，我们也求主你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主你自己的教会，帮助我们忠心与主的托付，因为庄稼已经成熟，做工的人少，求你差派我们出去。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